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位父亲非常不满意他女儿的行为，他决定当天晚上女儿回家的时候要给她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她不同意改变，隔天就要她搬出去。父亲坐下来，拿出一张3×5的小卡片，把所有希望女儿改变的地方都一条一条地写在卡上。写完之后，他觉得自己真是有难言的苦衷。女儿迟迟不归，在等待中，父亲把卡片翻到背面，决定写下如果女儿同意改变，他可以改进的地方。他写了一条又一条，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因为他发现自己该改的部分要比女儿多得多。女儿回来的时候，父亲以一颗谦虚柔和的心坐下来和她深谈，拿出那张卡片，先从她的那一面看起。女儿的行为不久就有了很大的改善。孩子不听话，我们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指责他，希望他认错悔改。有的时候不妨吸口气，先不要有行动，自我反省一下，很可能问题是出自我们，我们才是他能不能改变的关键。很多时候，孩子就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的缺点以放大的倍数在我们面前反映出来，而我们并不自觉，对着我们的翻版大刺刺的表示不满。你觉得孩子对你讲话粗声粗气没礼貌，注意一下你都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跟他说话。你怪孩子乱动你的东西，想一想当你走进他的房间，你对他的私人物品有多少尊重。你嫌孩子脾气坏没耐心爱抱怨，先看一看当他平时犯错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批评指责冲口即出，你用了多大的耐心来包容他的错误。要翻版改变，最容易的自然是原版先变。当我们下了改变的功夫，孩子的改变就会像顺水推舟一样在眼前出现。有的时候孩子行为不好，并不是在仿效父母，而是在向我们传达讯息，他某种情感上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有一对夫妻刚搬新家，两个平常很乖巧的儿子在搬家之后一个礼拜变得喜欢尖叫，黏着大人不放，而且常常打架，碍手碍脚，又容易发脾气。夫妻两个人急着把家安顿好，被孩子的行为搞得心烦气躁，大声喝止或是厉声管教都无效。有一天晚上，夫妻俩设身处地地为孩子想了想，意识到他们两个忙着整理新家，把孩子丢在一旁，冷落了他们。于是他们暂停一切的打理，特地花时间跟孩子说话，搂抱他们，给了他们相当的注意力。两个男孩情绪上的需要被照顾好之后，就变得容光焕发，不再有碍手碍脚的举动，也不再黏大人，开开心心自己找乐子玩。每个孩子都有一些情感上的需要，他要能够感受到被爱、 被接纳、受重视，还有受尊重。心理学家罗斯·坎培尔博士说，当孩子内在的需要有欠缺的时候，他常常用行为来表达，而很少用言辞来表达。这些行为多半是父母所不喜欢的。当孩子的需要越迫切的时候，他的行为也许就越恶劣。父母的直觉反应常常是，我该如何纠正他？然后呢，就用管教或是处罚，强硬阻止这个行为，往往并不生效。如果父母在这个时候能够反躬自省，问这孩子需要什么吗？也许他需要更多的接纳，更多的注意力，或是更多的了解。父母如果能够在自己这一方面先做修正，想办法供应孩子所欠缺的，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就得到改善。圣经里提到，我们常常埋怨别人眼中有木屑，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根梁木。如果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够对别人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呢？只有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移开，才看得清楚怎么把别人眼中的木屑挑出来。下一回孩子行为不好的时候，不要专注在纠正他的行为，那可能只是一根小木屑。先看看我们的眼里是否有根梁木，孩子能不能够改变的关键，也许就在那根梁木。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在美国买菜，顾客都自己动手，选好肉、菜、调味品之后，到收钱的地方付账。有时候这样的购物方式与场所，会助长一种认钱不认人的感觉，使得买菜购物的趣味大减。也难怪我不常见到顾客的微笑。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如何能赢得别人更好的服务呢？这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有一回我在付账的时候，店员问我，您是位教授吗？我回答，我虽然从事教育多年，但我不是位教授。请问您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店员的回答让我惊讶。他说，今天到我这付账的人中，只有您是快乐的。我谢谢他以后，在微笑与互助的声中离去。多年来，我们固定的在一家菜场买菜，那儿有一位50来岁不很和善的店员。有一次我请他找一种牌子的麦片的时候，他显得很不高兴。我谢谢他，同时问了他叫什么名字。此后每当遇见他，我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向他问好。久而久之，他也友善起来，而且乐意帮忙。有一天，我妻子以为手套掉在店里头，他甚至主动地帮着我们寻找。后来，只要我们遇见他，总是满面笑容，神情愉快。我们若想得到别人更好的服务，有个秘诀，就是以更和善的态度对待他们。人人都面对着许多问题，可是服务员 总是更加善待有礼的客人，即便面对陌生人，也会以微笑迎向笑脸人。排队付账有时候是很有趣的，让位给赶时间的人先付账，这样的礼让不但能平息一些情绪，还助长停车场的安全。如果我们有愉快的态度，时常面带微笑，并且对每个人说谢谢您，会使得别人为您我开门，让我们先行。这些态度像阳光一样扫除阴霾，这是上帝教导世人的生活方式。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就先这样待别人。这一句上帝的话，在银行、菜场和各个地方，让一切遵守他的人通行无阻，平安喜乐。听众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几天前，我的丈夫 Ken 在厨房里是那么的不知所措。我们的冰箱开始泄漏，他尽了全力寻找发生泄漏的地方。当然，当把冰箱从靠墙边挪开，后面的状况让人很不舒服，不是吗？修理冰箱的人只能在某天某时来，你知道吗？而这些时间对 Ken 来说都不合适。垫脚绕着在厨房铺满潮湿报纸的地板上走出来之后，像我说的， Ken 几乎要发脾气了。那天晚上熄灯之前，在我们正常的例行读经中，我们就这件事展开了一次有趣的交谈，并引起了一场很好的讨论。宇宙的主会对一台冰箱后面一个毁坏的阀门有怎样或多大程度的兴趣呢？我是说，上帝关心这些细节吗？他在乎吗？我说，他真的在乎这些小事吗？不仅 Ken 有这样的问题，你也同样。你有大堆的碗等着要洗，洗碗机却泄漏，大滩的泡沫水聚集在地板上，而大约一个小时后，客人就要来访，诸如此类的小事情。家里似乎没有其他人会注意或太在乎这些事，那上帝为什么要在乎呢？毕竟他不就是那个管理大事的上帝吗？如以赛亚书第40章第12节所讲的，他不就是凭一句话就能把旋转的银河系放到浩瀚的宇宙中，并用手的虎口来丈量大海和计算地球上尘埃的吗？当然，圣经说上帝对他儿女有怜悯，但那不是一种对整个人类的爱吗？就像富人开出一张巨额支票来帮助遥远的某个地方的大饥荒，就像上帝发出如洪水般的善意，我们希望能得到一些溢出的部分一样，我们不禁会问，上帝对我们细小而琐碎的事关心吗？到底是如何关心的呢？答案就在诗篇里。大卫说，上帝有父亲般的怜悯，是的，一位父亲。我记得我人间的父亲和他关心我生活中所有小事的方式，家庭作业、钢琴独奏、 我家后院的安全范围。当我划破了膝盖，由于某种原因，父亲会比其他人更早一步地准备好了一瓶酒精。如果我的马鞍皮带需要新的固定铆钉的话，父亲会在我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就知道皮带需要加固了。他的爱就是父爱，特殊的爱，细致的爱，他关心那些小事，那就是你天上的父亲今天所给予你的那种怜悯。这就是父亲的爱，细致特殊的爱，一位深切关爱他儿女所有小事的父亲的那种温柔慈祥的怜悯。或许你从没有得到过那样的人间父亲，但你知道吗？在天堂里，你有这样一位父亲，他是关心你所有小事情的父亲。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blow， B-L-O-W， blow。 如果查字典，您会发现 blow 这个字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 blow， B-L-O-W，blow 常常是吹的意思，比方说 The wind blows hard， 风吹得很强。 The wind blows hard， The wind blows hard。 blow 又是打击的意思，比方说 His deathwas a terrible blow to his wife. 他的过世对他太太是很大的打击。His death was a terrible blow to his wife. His death was a terrible blow to his wife. Blow 又是打的意思，譬如打头。下面造句。He received a hard blow to the head. 他的脑袋被狠狠地打了一拳。He received a hard blow to the head. He received a hard blow to the head. Blow.B-L-O-W 这个字很实用。今天跟您练习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 The wind blows hard. His death was a terrible blow to his wife. He received a hard blow to the head. Blow, B-L-O-W.我希望您常常用 blow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blow。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医好麻风及百夫长的仆人。
耶稣在山边讲完道，很多人跟着他。
不洁净，不洁净。
哎，彼得啊，我听见一个麻风越来越近了。哎，他不该来传染我们吧，彼得？
腓力，是的，越来越近了。
哎，夫子也听见了，而且停下来了。
大家向后退。一个麻风越来越近了，
有个别急，
靠边站，靠边站，
还进麻风哎，那会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彼得，你见过大伙这样快的让开路吗？他们躲得比谁都快，都远呐。哎，彼得，你看，
他要摸耶稣。
哎，
哎不，他只跪在夫子面前。哎呦，他的样子好可怕，鼻子没有了，一些手指也没有了。
是啊。
先生，先生，你若愿意，你能叫我痊愈洁净。
哎，耶稣伸出了手去摸他。
我愿意你洁净，洁净了吧？
耶稣要扶他起来。哎，你看，那个人的脸复原了，啊，手也好了。
赞美上帝，叫我好了。我知道你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
注意，别告诉人，只去祭司那里，叫他检查你，再献上摩西吩咐的祭物。
加利利海北岸是加百农，那里有罗马驻军。负责的百夫长虽然不是犹太血统，却信以色列敬拜的是真神，他也捐钱帮助建犹太会堂，因此犹太长老们喜欢他。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我有很不好的消息告诉你。
夫人有什么事烦心呢？有什么事是我的漂亮太太皱起眉头来了？
我们的佣人病了。
哦，哪一个佣人呢？
是总管家纳红。
亲爱的，你别害怕，我相信他会很快的好的。我叫人去请医生啊。卫兵，卫兵
哟，
百夫长有何吩咐？
快去请我们的医生。
是，
叫他快点来啊。
是。
报告百夫长，医生已到。
请进。
哦，
我有一位总管家生了重病，请为他医治。
好。我去看看他。
卫兵，领路。
是。
我在这里等待你的诊断报告啊。
你的总管家害了中风瘫痪了。
你医治他不会有问题吧？
唉，可惜呀，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使这种病好啊。
你的意思是他会？
不可能好起来。
可是我们家都很爱他，少不了他。
哎，我真难过。哎，我们要不要换个医师啊？
换医生也是同样的回答。这一位啊，是加百农最好的了。哎，我想起来了，近来不是听说拿撒勒来的一位耶稣吗？大伙说他治好很多人，连天生的瞎子也看见了。
那就快去请他吧。
我们不是犹太人，怎么能够去请他呢？他若不是大先知，就准是他们久盼的救主。哎， 有了，我去找犹太会堂的长老们，我帮过他们建圣殿，他们会替我去求耶稣的。
耶稣夫子，此地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他仆人得了绝症，求你同我们去他家医治他好吗？
夫子啊，这百夫长是个大好人，对我们家和同胞都很要好。
是啊，他还捐钱帮我们建会堂呢，他配得您的帮助。
哦，我非常愿意去。
百夫长，耶稣正在向我们家走来了。
哦，来我们家？真的？他不必来吗？
他走得很慢，因为人群围着他呀。
哎呀，我们不配叫他来呀、啊！我要去迎他，挡住他。我自己啊，太不配。我的朋友，你们替我去。
我们见到他该说什么呢？
就说我们太不配劳他大驾。他只需说句话，我相信就……
耶稣夫子，我们的朋友百夫长说他不配劳您大驾去他家。
可是耶稣仍然前进，这个时候百夫长只好半路迎来。
夫子，只因我不配要求你，才请长老们求你。我知道，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因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你有权柄，只说句话就行了。
耶稣一听这话就稀奇，并且向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我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当时百夫长仆人的病就好了。
听众朋友，边博士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信仰灌注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和他的科研工作有着和谐的关系。公元2007年，边博士应邀在美国哈定大学演讲他对信心的看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次演讲的片段。
我叫边君辉，1988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来美国又读了一个在生物化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后来呢，我就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医学研究基金会做了2年半的病毒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艾滋病病毒的，做了一些遗传工程上面的事情。2年半以后呢，我就从那儿离开了，到了这个密执安州的 Ann Arbor。我在那个地方给一家制药公司工作，做人体癌症基因的这个寻找工作。后来我们找到了3个基因，发现了一些挺有趣的现象，主要是跟前列腺癌、结肠癌还有乳腺癌有关系的。在1997年，离开了制药公司，然后到了艾布林基督教大学来任教。我一直在那儿教了，已经今年是第11年吧。我妻子她的名字叫高青，她跟我已经结婚20年。我今天到了这个哈丁大学以后哈，我从我的圣经里头突然发现了一张卡片，是我的妻子高青写给我的。我想直接给你们读，一字不落的。他说：亲爱的，这个世界是残酷的，但是我们有彼此，我们将会永远在一起，我爱你，愿神保佑你一路平安。亲，非常非常的高兴。你知道他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个世界是非常残酷的世界， 但是有神的祝福，这两个人就可以变成一个，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幸福。这就是我想讲的，作为基督徒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跟我妻子成为基督徒已经有13年，这13年是我们生活里面是最高兴的时候，比我拿到医学博士的学位更高兴，比我拿到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更高兴，比我找到任何的工作更高兴，比我有孩子还要高兴。成为基督徒是最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哈，人的生活里面人最需要什么？不说你，人最需要的是什么？这太对了，太对了，爱。曾经有一个大学生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告诉我，你这个神的东西他都讲永生啊永生的，可是我是明天就要考试，我就想让我复习考好，根本没时间想永生的事情。我说那你要复习考好是为什么？他说为了拿学位啊，为拿学位的目的是什么？就有点说不出来了。我就要找一个很好的工作。那我就问你，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的目的要什么？他说那我就对社会有贡献，我挣钱了可以养家。我说那你挣钱养家对社会有贡献的目的要什么？是干什么？我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就你自己，你还是非常非常的想去找个工作，考好试，有一个学位，是这样吗？如果这世界光剩你自己的话，你绝对不会的。人的行为的所有目的都是去寻找那个被爱，其实人他要的被爱的那种感觉。你可以仔细想一想，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想要被爱的感觉。很多的人他得不到爱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他得不到爱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需求，他就要证明他自己。他说哎呀，我穷是得不到爱的，所以我就是用财富来积累，让别人看见我很了不起，因为我有钱。或者呢，他说哎呀，我凭我家庭的这个背景，我得不到别人的尊重，那我好了，我出国，我留学，我得学位，我得一个还不算，我得俩，也是为了让别人对你有一个好印象。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想让别人对你评价好的目的是什么？你就想让别人爱你，其实你是想让别人爱你。你知道神非常知道我们，他造的我们，所以他就在约翻福音的3章16节就说了，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可以用这一段经文来解释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圣经从头至尾，这段经文就是圣经的总结。神知道人需要的是爱，所以神就说他爱世人，他不但他说他爱，他要行动，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了世人，而且他使得信他这个儿子的会有奖赏，这个奖赏就是不灭亡得永生。你看这句话里面有几个动词非常重要，神爱，爱是一个动词，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是一个动词，然后叫信他的，那个信是一个动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得是一个动词。这里面至少有四个动词，有四个动作，神做了三个，他爱世人，他给，他赐给，他让人去得永生。所以在这句话里面，神要求人要求干嘛？神只要求人去信他。有四件事，神做了三件，只有让人去信他。那为什么要信呢？那你现在可能我回国哈，我就到那个书店里面去看， 有很多的书是讲个人成长的书，是讲成功学的书，有很多年轻的学者使劲发表他们的书。他就想什么叫成功学，他们特别推崇的一句话就是拿破仑曾经说过的，他说我成是因为我志成，我志向是成功的。那么所有这些人就说，哎呀，有人必须要有信心才能成功，信心是有威力的，信心是有生命的。你要看那个企业的这个网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信心就是企业的血液，就是企业的生命，信心就可以使企业得胜。研究信心的人很多，研究信的人很多，但是离圣经所说的是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今天就想跟大家点出这个差别来，不但点出这个差别来，而且告诉大家什么是成为基督徒的真谛，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什么。圣经对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它不像我们人所认为的是信是什么样子。信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证据。哎，所望之事就是盼望的意思，信心跟盼望一定是有关系，对不对？信心跟盼望非常的有关，它是你盼望的那个程度，你有多大的信仰，坚信这个盼望是可以实现的。盼望对人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去信他，因为盼望实际上是人生活的目标。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是在中东地区流传的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犯了罪，这个国王呢就要当天把他处死。哎呀，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就这个难过呀，他就跟国王讨价还价。他说：“哎呀，这国王说你能不能饶恕我？”这国王说：“你的罪已经犯了，我是不可以饶恕你的。”那他说：“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本领，你要把我杀了，我这个本领就没有了，那对你这个王国是有损失的。”他说：“你有什么样的本领？”那么他就告诉这国王：“他说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要让你的马能够学会在天上飞翔。”哎，这国王就听了。你哪有这本事？哎，可是这个人就说了，说哎，你不相信，你晚一年杀我也不迟啊。这国王想了想，就说啊、哦，那这干脆让你那个活一年吧。所以他这个人呢，就到了监狱里，给他软禁起来，但是呢，给他接触这个国王的这个马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个狱卒就跟他说了，他说你知道你也是死。你到一年以后你还会死，那个马怎么会学会飞呢？可是这个人就告诉那个狱卒，他说你不知道，他说这一年里面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第一呢，我还没等到一年的时候我就死了。第二呢，可能这不到一年的时候国王就死了。他说到最后一步谁知道呢，没准一年以后国王的马要是真的能飞起来呢。你看，他就是有一个盼望，他就是一个盼望，所以就能够让他活下去，他就有这个愿望去活下去。但是他这个盼望能实现吗？能实现吗？那马能飞吗？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人有盼望是容易的，但是人的盼望是非常容易被破碎了的。我有一个同学，是在协和医大的同学，他非常想当外科医生，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考解剖学啊，神经解剖学什么都特别难的这种学科哈、啊，既需要记特别大的记忆力的，他都能考全班第一名。解剖课的时候，我们这个班上有30个学生，有10具这个尸体解剖啊，放到一个屋子里，那别的人想去复习考试的时候，别的人就都得加班，尤其是女生啊，她得依靠这个男生带着他们去那个解剖室里面，因为那躺着都是尸体。可是这个同学哈、啊， 他就可以一个人在那儿一待就是一晚上。一个人我根本就不敢，别人早都吓跑了，但是他就敢，非常非常敬业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大学一毕业得到学位的第二天，婚礼两个星期以后，就发现他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几天之内他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我们学的是医科，所以他知道这个病是没有救的，大多数的人在半年之内去死亡的。所以尽管学校给他最好的医疗条件，给他放到最好的病房里面，给他骨髓移植什么东西都给他弄好，他的心情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非常坏的一个心情。他最后到什么情况了？骂所有的护士，骂所有的同学去看他的，骂所有的这个医生，骂他自己的新婚的这个妻子，把他的母亲赶出去，完完全全换了另外一个人。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再也当不了他最想当的这个外科医生了。他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人的希望特别容易的就摧毁了。我记得前两年北大有一个中文系的一个女生，19岁，从北大的教学楼7楼跳下来。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她死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就像一般打开看中国的报纸，就有她的事情。那么后来过了几天，就有人把她的在网站上写的东西就发表出来了。她就说她活着非常没有意思，她就把生活的原因放在左边，把这个死的原因放在右边，她就发现没有几条能够写在左边，他原因都是在右边，他没有任何活的欲望。他说最后就说没有盼望，这是我知道他的一句话。在国内每年有大概200万人寻求自杀，超过25万人成功的自杀，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盼望，没有盼望，所以盼望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神把这个盼望跟信放在一块儿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信神的话，你的盼望是站不住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求我们一定要信他，只有信他了，我们的盼望才能够被神的帮助来实现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的，完完全全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
很久都不曾主动观看电视节目的我，在朋友大力的推荐下，特地上优酷观看《中国好歌曲》。这个提供舞台给潜心于原创音乐的创作者有机会崭露头角的电视节目，意外的让我大为欣赏，刮目相看。节目带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创作者对音乐的痴迷与追求梦想的精神。演唱者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少，并且各有各的独特风格。这些音乐制作人，他们有的浑然天成，有的为音乐废寝忘食，有的坚持梦想，不怕现实环境的冷酷，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于音乐创作中。歌曲里有他们辽阔的胸襟，也有他们的梦想与无奈，甚至是灵魂深处的呐喊。看到他们所创作的音乐引起共鸣，甚至让评选者感动落泪，看到他们的创作得以绽放，梦想可以实现的那一刻，我为他们欢呼，为他们感谢神，因为透过努力，他们得以将神所赋予他们的天分发挥出来，释放出音乐不凡的能量。上帝所创造的人实在是太神奇，太奥妙了。亿亿万万的人群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连每个人的每一个手指头的指纹都不一样。神也赋予每个人不同的资质与天赋，
有的人有艺术细胞，讲究美感；有的人思路清晰，擅长理工；有的人感情丰富，喜欢文学。我有个朋友学习特别好，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但是让他唱歌绝对是荒腔走板，五音不全。所以成为歌唱家就绝对不会是他的梦想。如果我们的梦想能够与天生的才华结合，加上努力，就能有更好的发挥，更容易绽放光芒。台北花博的梦想馆就是为了鼓励大家敢于做梦，勇于实现而创建，吸引了很多游客。我也去玩了一回，体验了借着科技了解梦想、看见梦想、追逐梦想、让梦想起飞的滋味。虽然我早已过了逐梦的年纪，但却也童心未泯，和小侄女玩得一样开心，也让我追忆起童年的梦想。虽然不是什么远大的志向，但循着自己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神的恩典与带领，大部分逐步的实现了，有些甚至超出我所求所想。虽然还有些梦想没有实现，但我也为此感谢神，因为我还有梦可想。圣经传道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不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梦想是成功的动力，追逐梦想是让人成长的过程。有梦可想的人永远相信明天会更好。朋友，你是有智慧的人吗？祝福您带着梦想飞翔。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道与听道。我们知道一个人蒙恩得救的原则是听道、信道、悔改、承认、受浸。遵守福音顺服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必须知道要特别的注意顺服道理的模范，是人这一方面得救赎要做的事。这并不是指神一方面说的，因为神在这方面有他的大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表明的。是神首先开始拯救人，除非神预备的救恩，人就没有能力救自己。罪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好行为拯救自己，要不是基督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就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因着他的宝血能够顺服福音而蒙恩得救。我们知道神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类成就了救恩，罪人必须相信基督为他的罪做的挽回祭，并且信靠基督。当自己相信基督的信心达到顺服耶稣基督命令的地步，就能够得救。你的信心并不是数学上的公式，也不是化学上的分子，而却是信靠一位神性的耶稣基督。不是道理的模范本身救你脱离罪恶，而是耶稣救你。但是要知道，那是当你借着信以至于顺服他命令的时候，他就叫你得释放得自由。你不是把信心放在道理的模范而得救，却是信靠那位救主耶稣基督拯救你，和他所定的拯救方法。当你对他的信心引导着你顺服他那特定道理的模范的时候，救主就拯救你。基督和他所说的话就是他的命令， 是不能分开的。耶稣基督强调说，凡是拒绝他话的，就是拒绝他，这样的人就必遭审判受永刑。因此新约圣经告诉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当你顺服他为拯救所发出的命令的时候，信从他就叫你得救。当人顺服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他就是拯救得救，顺服受尽贵族的名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